时间到，我们准时开始。各位朋友，主内的家人平安，在亚洲的弟兄姊妹早上好，在北美的朋友晚上好。我是陈祖信牧师，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牧养与培训主任，是本次讲座的主持人。真诚的欢迎您参加恩福所主办的全人健康的免费公开讲座。这个平台创建于去年的2月，讲座的频率呢是每个月3次，至今已经举办了48次的讲座，内容涉及身心灵健康的方方面面，诸如运动、营养、饮食、睡眠、心灵光顾、认识抑郁症等等。如果您希望听过去的回放，请在聊天室留下您的电邮地址，我们的同工会把网络的链接发给您，鼓励您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暑期的健康讲座今天正式开始，主若许可，我们会用8个礼拜的时间一起来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儿子的心》。你可能心里有一个疑问：全人健康讲座平台为什么要读一本《儿子的心》这样的书？我用1分钟来简单的回答啊。美国著名的整形科医生兼作家莫明蔚，1960年出版了一本开创性的著作。他在那本书里面指出，20世纪在心理学研究上最大的发现就是有关自我形象的探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无论男女，无论什么种族，人的自我形象、自豪感、荣誉感、自卑感、羞耻感，都与他对自己的身份认知有密切的关系。最毫不夸张的说呢，您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直接影响您生活的品质与内容，是贫乏还是丰盛，是平庸还是精彩，甚至影响您生命的长短。我们暑期的读书会下个礼拜正式开始，由 James 弟兄全程带领。今天 James 弟兄要做一个有针对性的见证分享，作为读书会的预备。我大约是半年前认识 James 弟兄的，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James 弟兄曾经在一个福音机构服侍了11年，后来因为枯干与耗尽，他离开了这个机构。找了一份工作，前后有5年的时间。神就用这5年深度地重建了詹姆斯弟兄的生命，也重建了他的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而重建的关键点，是神让他明白并真实地经历了他作为天父儿子这个宝贝的身份。哈利路亚，赞美主！疫情期间，他又回到了熟悉的赛道。几年来，被更新过的他参与和见证了很多生命的重建与再造。凭往例啊，讲座之后有半个小时是分组祷告的时间。如果您自己或者您的家人有健康的需要，欢迎您留步，我们会来服侍你啊。我把时间交给 James 弟兄之前，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向你献上由衷的赞美和感谢。你不只是赐下生命，你还愿意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享受健康，享受爱。作为神的儿女，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这些儿女，我们有比世界上其他的还不认识你的人更多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能够健康。可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无知我们也有疏忽，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谢谢你设立这个平台，通过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健康们的真理，也能够践行这些的真理。谢谢你，在过去48次，你陪伴我们、引导我们。今天暑期开始了，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来读一本书。我们相信你有特别的心意，也有特别的恩典要赏赐下来。谢谢你让 James 弟兄有深度的经历非常丰富的经历，在今天讲到的这个课题，我今天他要跟大家做见证，你自己高抹他，耶稣的宝血遮盖洁净他，不只是遮盖洁净他，也遮盖洁净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你面前来的，硬件和软件， 耶稣的宝血遮盖洁净，也捆绑了背后黑暗的权势，让这些人毫无所有，让他所有的破坏的工作都不能得逞。你自己啊，也带领所有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不只是人在，让我们心也在，我们跟圣灵来契合，在圣灵里面学习，在你的爱里面学习。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我们听到你，我们听见的，我们生命得到激励和开启，赐福给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赐福我们下面的时光，愿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让你的儿女得造就。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我就把时间交给James 弟兄。
好，那大家好啊，主内的家人，也是非常的感谢陈老师特别的邀请跟成全，特别是他有提到说有同样的家人，有我类似的这种经历，希望可以鼓励祝福到弟兄姐妹。我也是很开心啊，很荣幸啊，也特别的兴奋，跟大家分享发生在我的家庭、我的家族当中关于神特别启示的这样一个见证啊。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这是最近一次的这个全家的聚集的照片啊，你们能看到啊，几乎每个人的眼里面都是带着欢笑啊。那抱歉，我不是在炫耀，如果这张照片引起你心里面一丝丝的不舒服，那或许今天这个信息就是神要对你说的啊。我们的家庭曾经很破碎，我们的父子关系很破碎，我们的夫妻关系很破碎，我们。认真的考虑离婚，服侍失去了喜乐，我重度抑郁，睡不着觉，大量的掉头发，每天非常的疲累，人生也没有什么盼望。或许这个说啊，没有什么概念，让你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我的照片，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当中那个面黄肌瘦的那个蜡黄的身体消瘦那个人就是我，你们能想象吗？那个是2012年的时候。的我啊，那个时候，对，具体的见证会待会儿会讲啊。那再给大家看一张照片，你们猜一猜，这个照片里的我，跟左边右边的照片跟左边照片时间间隔了多久？啊，我们可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聊天框里面打出来这个数字。对，很明显，喜乐很多，很明显啊，也胖了一些，对吗？我看到大家有人打字啊，5年啊，有人说5年啊，再勇敢一点啊，猜对的有奖啊，10年啊，Lucy 说10年，Look 说12年啊，再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啊，再勇敢一点，对，你们可能是参考旁边的老人家是不是在判断，对吗？不要看他，看我就行了，对，6个月啊，哇，这个哑铃啊，1年，OK，好的，那这个。那谜底揭晓吧啊！这个是左边的照片是在2012年6月份拍的，右边的照片是在2014年7月份。如果严格意义上来算的话，24个月都不到。你们能想象吗？24个月都不到，我个人经历了极大的一个生命的翻转，从人生没有盼望，从对服事失去了喜乐，从开始对神到底有没有神，还充满了怀疑。但那个时候我还在机构里面做到很高的职位，但这一切，就发生了，奇妙的就发生了。所以今天，也恳请大家一边在听我的故事的时候，一边在灵里为我祷告。我也是怀着一颗尊敬各位的心。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的牧者，你或许在服侍的时候也经历类似的挑战跟状况。那我们今天一起看看神在我身上做了哪些工作。好的，我想我的故事的分享会从一段经文开始啊。对，这个照片哦，这个照片对，右边的这个照片就是这个我们间隔的那个。好，刚刚你们能看到右边那个照片吗？刚才，OK，好，抱歉，它又重复了一次，在我这儿闪一下。好，那我们看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在罗马书8章啊，这个15节啊，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啊，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啊！我的故事回头一看的时候呢，完全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所以啊，请允许我今天我们一起先从这个奴仆的心来看起来我们简单的做一个祷告。阿巴父神，谢谢你，你的爱此时此刻就正在爱着我们。今天，当一些真相、当一些真实的环境、真实的处境被公开的时候， 阿爸父神，你要唤起我们生命的内心深处的那个渴望。说神啊，我也要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也要我的经历福音的大能，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婚姻，在我的亲子关系，在我的家族，在我的教会当中。父神呢，你也愿意乐意做这样的事情，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啊。我的故事从奴仆的心开始啊，那这个奴仆的心开始要必须要给你看一看啊，我的家族的照片啊，这是左边的是我从小成长的这个环境，那右边是我大学时候的照片，我的故事差不多就是这样，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也是一个山脚下农村里面的一个孩子，我的妈妈是我家族里面第一位信主的，她的信主就跟传统很多人的信主的方式一样，因为生病啊，求医四处求医没有什么效果，有人就给她说你信耶稣吧，耶稣能治你的病，最简单最淳朴的福音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传的，说耶稣是一位医生，那我妈妈就去了教会，她的眼睛就被得了医治，然后呢教会。看到经文里面说你们要把头身的献给神啊，他就把我老大就献给了神，没有经过我任何的同意。这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发现哦，我妈把我跟神连了起来。那后来的时候，我们家族里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爸爸因为一些事情呢，离开了我们一段时间，我成了一个只有妈妈陪着的孩子。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离开了我们的这个乡镇，去到县城里面。因着我父亲的这个刑事案件的事情，我不得已，我们没有地方去住，只能住在教会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孤儿寡母的，然后来接济我们，来照顾我们。那个时候，我也看到了神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发现教会里面老人家很多，那个时候也开始流行看一些，这些录像讲道集。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十字架。那十字架让我看得一边流泪一边哭，然后在心里面就有感动，说神呐、那里面那么多人都是西装领带来服侍你，为什么我们这边全是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愿意，我愿意把我自己献上。现在弟兄姐妹，当你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弟兄很爱主，这个弟兄很属灵，让我真实的告诉你，他不是这样子。当我的家族里面发生一些变故的时候，当我成为一个这个杀人犯的孩子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失去了家族的那些荣耀，爸爸的朋友不再跟我们来往，亲戚们之间开始去争，因为他们觉得我的父亲不可能活下来，但是弟兄姐妹跟着我妈妈一起来祷告，这个事情有了一个翻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真的爱，到底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有多么的脆弱，又有多么的这个牢靠，你说脆弱吧？是真的脆弱。曾经在我们家里家族的这个餐馆里面吃饭，整天在一起的那些称兄道弟的人，跟我们生疏了。你说不脆弱吧？没有见过的弟兄姐妹，在早晨聚会的时候，把他们磨好的面粉、蒸好的馒头，放在我们家那个房的门口，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教会里面，没有地方住。让我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真的爱。我后来发现，在教会里面有真的爱，教会弟兄姐妹不会伤害我们，不会背叛我。在我作为一个小孩子的那个年纪，大概十几岁的年纪，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是安全的，在教会里面是才能让我得到爱，我是被爱的，我是被接纳的，然后就想要多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也在流行开始去读神学，但凡考不上高中的，甚至考不上初中的，都送去读神学，我看到教会里面欢天喜地啊！这个张灯结结，这个打敲锣打鼓的欢送这些神学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咦，他们不爱我了，爱这些神学生了。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成为一个为主摆上的人。你能明白吗？我的服侍的深深的这个动机来自于想要被爱，想要被更多的爱啊！所以每一次教会里面有呼召，我就跑到前面去，我说主啊，我愿意摆上我自己。哇！当我看到弟兄姐妹那个羡慕的那个眼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有价值。我觉得人生是有目的的，是有盼望的。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开始靠自己去抓、去计划我的人生。我想着传道人嘛，传道人呢，只要学好语文就好了，因为要写奖章嘛，对不对？那万一以后中国越来越开放我们要去走向世界怎么办呢？因为我看到那个碟片里面那些人都会讲英文，我说那要学好英文。这样一想，读理科没有用，那我就报了文科。 所以读高中为什么要读高中？是因为我想要实现这个梦想。为什么要读文科？是想着我要预备我自己，成为被主所使用的人。那你要成为牧者，想要讲道，不需要理科。这是我作为孩子来说，当时比较狭隘的一些认知。我这样讲，实际上让大家更明白我在服侍当中为什么崩溃了，因为最开始的那颗心出了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为主摆上的。每一次说要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得到教会大量的认可，得到弟兄姐妹羡慕的眼神，说这个孩子多属灵，多爱主。对，就是这样一个心态，我就考上了大学。在大学读大学期间，那个暑假，我们的教会当时又送了一批人去读神学，我心生一个嫉妒、羡慕、恨，我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甩给我的牧者，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属世的，我不要再去读大学了，你送我去读神学吧。他说你成绩那么好，你成绩那么好，你去读书吧，神对你一定有别的预备。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想着，哼，你把你的孩子，把你亲戚的孩子都送去读神学了，到我这儿，你说我读书好，为什么他们不读高中，你把他们也去读送去读神学的呢？所以我的心是一个很扭曲的，没有办法，因为作为孩子来说也没有门路。那既然考上大学了，就去好好读吧。我带着这样一颗心去读了大学，在大学的时候，我
那可
心里面，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阿姨，请你速速联络神学院。大学我已经读不下去了，我觉得整个大学就我一个是基督徒，就我一个人在爱主，就我一个人在想要为主摆上，其他人都在玩游戏、谈恋爱、抽烟，你快救我吧！你不救我，我就毁了。这是信里面直接写的，也是很感恩啊。下半年不到我就找到了团契，我突然发现哇，在这个团契原来有那么多基督徒，来自五湖四海的。在这个时候，那颗奴仆的心在我里面就开始发酵。我不知道，现在的都是回头一看才发现的。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咦，我们团契有人比我看圣经看得多，他看5章，我突然心里就有不安全感。我说，哇，他看5章，难怪神不爱我了。我看的圣经少，所以我就看10章。当他问我的时候，我又不想告诉他，我怕他看得再多。把神的爱夺走了，我就说啊，我看的跟你差不多一样多。然后我还在计划去读神学，我想着那个年代我们的政策不是很好，那经常会有人被逼迫被抓，那我怎么办？我就要学会跑，怎么跑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体育课，学足球可以训练我们的耐力，可以去跑，所以呢，我就在大学修了足球，那修了足球修了这个一年多，上下学期2次之后。我老师说你不能再修了，一个人不能超过这多少次。那后来我说，哎，怎么办？怎么办？哎，后来发现，如果被抓了之后呢，听他们那些伟人讲，被抓了之后被打呀，被逼迫呀。我说那怎么办？我这个瘦弱的身体怎么办？哎，后来想到了，去报了散打。我又学了1年多的散打，因为我们的散打老师说，学散打最先要的就是要先挨打。我说太好了，这就是我要的，因为圣经上说打你的左脸，把你的右脸也给他，这不就是为主摆上的好机会吗？所以我在大学里面修了足球，修了散打。后来我发现这些都经过了，怎么办？他会把你判了，判刑之后谁为你辩护呢？要懂点法律知识。于是我就修了第二学位。我的大学有4年，但是我用3年读了2个学位毕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没有一丝的炫耀的意思。而是想要告诉你，当我的心扭曲的时候，看似有好的结果，但是那个动机是不好的。当时的动机就是为了抓到神的爱，赚取神的爱，很害怕神不再爱我了。这所有的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能够去服侍神。这个服侍的动机是为了让我能够躲在这样一个弟兄姐妹的爱里面，躲在一个被弟兄姐妹称赞、都在被人夸耀这样一个虚浮的荣耀里面。我这样从本应该从神那边。获得满足的这样一个期待，放在了所谓的服侍跟服侍的果效上面。05年毕业之后，我也拿到了澳洲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录取通知书。我就想着说，我要去教会上海募款，然后呢去读神学。很感恩神，05年带我到上海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读神学。虽然以后面还有，我想如果我那个时候去读了神学，我一定。是班里面的努力要做班里面的第一名，因为我觉得只有第一名才是神爱的，这就是我的故事的大概。 所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你们有看到我姓张我常住在上海。那我们第一张的照片里面我有一个太太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这是我大概的一个故事。所以05年到了上海之后，我就开始在机构里面开始服侍，开始机构里面的服侍。那这一张照片里面就是我当时的一些照片。我想从05年到16年，大概将近有11年的时间，我们在陪伴国内一些家庭教会，大多数的家庭教会。那时候我们有建立了很多地下的神学院，我们有很多的培训，我们有领导力培训、城市宣教有大学生、青少年主日学，婚姻辅导、少数民族宣教，很多很多很多方面。那我自己的服饰就越来越多我要抓着不放。我最忙的时候，口袋里有4、5个手机，联络不同的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渐渐的失去了喜乐。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第一张照片里面那个蜡黄的我，就是在12年的时候，我们在服侍这些教会的牧者的时候，牧者提出来一个需要，就是说我们的牧者同工也有软弱，也有疲惫，可是不知道跟谁说，不能跟弟兄姐妹讲，也不能跟同工讲，同工之间也没有办法互相帮助。你们能不能够去寻找一些课程，能够帮助到这个我们？所以带着那样一个一个需要，我们就去采购一些培训跟课程。同时，我自己也开始慢慢的在服侍当中越来越忙，越来越忙，基本上回到家，把行李箱打开，衣服一换，再装下新的衣服，再拉上行李箱，第二天就走了，美名其曰为主摆上，美名其曰呢，穿着福音的鞋，到处为主传福音。可是我的婚姻关系开始慢慢的糟糕，糟糕。为什么？因为在外面服侍的时候，我是大能的牧者。被很被爱的老师，很有恩高的弟兄，可是回到家以后，我带着一个神人得胜的形象回到家之后，我老婆她不睬我，她说没米了，去买米。她说去把衣服晾一下，去把地拖一拖，去把卫生间那个头发收拾一下。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神人回来了呀，为什么没有欢迎？为什么没有尊荣？为什么没有尊敬？在这样一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渐渐地迷失了自己真实的身份。我的太太，她欢迎的是一个她的丈夫；我的孩子欢迎的是她的一个父亲。但我长期藏在服侍里面，那个服侍的果效，我就以为它就是我的生命。果效越好，我就觉得我的生命越成熟。服侍的被大家弟兄姐妹越来越接纳认可，我越觉得我的生命是好的。所以带着这样一个骄傲的心态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发现太太不买账，发现她越来越不属灵，我发现我越来越属灵，我们的距离越来越大。当我在写奖章，她说去晾一下衣服的时候，我就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在做属灵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打扰我，去脱离这个属灵的圣工，去做那卑贱的事情呢？我们的认知开始有很大的冲突。那孩子陪伴孩子太麻烦了。一个事儿一个事儿，哪有写奖章属灵？哪有安慰弟兄姐妹有成就感？哪有为别人祷告有立即的果效？在我的内心最深处，来自于对神那个深深的那个爱的不确定。我渴望通过这一切来获得神是爱我的，因为我很害怕，很害怕失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白天黑夜的服侍，白天黑黑的服侍，因为我很害怕。我害怕，我只要不爱主了，主就把我现在的东西都拿走了。我害怕，我要是不去早起祷告，今天一天不顺利，就是因神惩罚我，因为我没有早起，因为我没有守11，因为我没有把时间上守成根，因为我拒绝了弟兄姐妹的服侍的需要，因为我在家里陪孩子，因为我陪老婆，我贪爱世界，我爱妻子胜过于爱神，很多很多的害怕，来支撑我去积极的服侍，很多很多的害怕。让我去要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于是我从一个施工变得接2个施工、3个施工、4个施工，接的施工越来越多。那我在家里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我记得有一次回到家，我的孩子不让我抱，非常的生气。我是你爸，你为什么不让我抱你？然后我太太说：“哎，米没有了，这个月的这个房租要付了，我们怎么办？”我说要有信心祷告。 姐妹们，真的是很抱歉啊。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牧者，特别是我们的牧者的妻子们，你真的很抱歉，因为你也没得选。当我们做了牧师之后，你就不得已成为了牧师娘，你没得选，你不想做也不行。弟兄姐妹期待的眼神。教会弟兄姐妹期待的眼光，就是你牧师娘就是有爱的，就是有温柔的，就必须祷告的爱。所以我的太太很讨厌跟我一起出去，她说我不想做牧师娘，我自己都觉得很缺爱，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得到你的爱。那些弟兄姐妹让我做，我不想做呀，怎么办？我就告诉她说，你没有办法，你接着去为主摆上。你看我也在摆上，也就是在这样一种错误的关系里面，那我就到了这个照片当中。在这里，我想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左边这张照片当中，是我们参加一个特会，叫做《天父的心》，那个讲员也叫 James，来自全球各地很多人到那里去。到那里去的时候，第一天他就说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培训，请你不要记笔记。我心里就想，这是什么讲员，这么小气？你知不知道我是带着对中国的那个负担来采购这个课程的，你知道吗？如果弟兄姐妹喜欢你的课程，你是多么的得尊荣呢？你去服侍中国嘞，还不让我们记笔记？我的心出了问题之后，你看看待一切全都是错误的。他不让我们记笔记，那我自己后来发现也记不到什么笔记，因为他一直在讲他的故事，讲他跟他太太的事情。我说神呐，我付那么多钱来，第一天就听他讲故事，第二天他还在讲故事，我都没有 point，有没有重点？没有看到一二三，那个经文就读了一下，他也没有释经，没有讲背景，也没有影像十字架，更没有影像大使命，也没有带人悔改。这个人是个啥讲员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我说神呐，我有点着急，我就着急我的国内的弟兄姐妹，我着急我的这个施工，因为我的电话被交了嘛，直到第三天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话题，那一天我觉得神借着他来对我说话，这个 James 老人家。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因为我的英文名字也叫 James，所以他那一天他就讲到他的另外一个故事，在深渊的故事又是听故事。然后他就说，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突然神就问他说：“James，我觉得神也是借着他来问我，因为那天他拿了话筒面向观众，我知道他肯定不认识我，我感觉他的眼神在看着我，似乎就神借着他来问我一样。他说：James，我预备你一辈子。”只用你2分钟，你愿不愿意？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就在那现场就哭了，我就哇哇大哭。我旁边的童工说：“哎呀，这个家伙这么硬，终于第三天被圣灵感动了。你看他还这么感动。”其实我的心里面对神充满着恨，在那一刻，我说：“神呐，你有没有搞错？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读文科？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修散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学足球？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学英文？”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学读国际贸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又读了法学这个学位？不都是为了被服侍吗？你只用我2分钟，这怎么够？刚刚陈老师做个介绍就用1分钟，我一介绍1分钟，能讲个啥道呢？我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我的价值在哪里呢？我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我在现场哇哇的哭，我旁边的童工就不知道，以为我被圣灵感动，被神的爱触动。他们说哇，太棒了，太棒了。只有我自己在心里面就说神啊，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紧接着，这个 James 又说出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他说 James，如果神对你说‘我创造你，我1分钟都不使用你，你愿不愿意？”我就更哭了，哇，就大哭了。反正也没有别人，就把我心里面那个不满全部出来。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我的婚姻这么糟糕，我的亲子关系这么糟糕，我的爸爸妈妈跟我关系也这么糟糕，为了啥？不都为了你吗？2分钟完了，你不要我了。”我这一辈子的牺牲，摆上努力，2分钟完了。你更厉害，现在说1分钟都不用我，那我为了啥？紧接着这个老人家就说：“James，你被创造是神爱你，神要你持续不断的他活在他对你的爱里面，这是一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你想要为神做大事吗？我就说我想举起手来，我说我想，我做梦都想为神摆上，就都想为神做大事。”我就想要成为那个手一挥倒一片的那个大能的牧者。我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神呐，你知道的，我想要为做你大事。紧接着，James 就说：“你去看圣经里面，但凡我被我大大使用的人，都是某某某人的儿子，嫩的儿子约书亚， 耶西的儿子大卫，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儿子？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天哪！我向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的心就关了起来。我只是他们，只是我的父亲跟母亲。那这个故事我们会在另外一个话题里面讲，今天没有时间。就当我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一些事情，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把我向我父亲依赖他的那颗心，依赖他供应的那颗心关了起来。从此我不再靠他，我靠我自己，我打工，我赚钱。当我最需要安慰、最需要诉苦的时候，我把我向我母亲的心关了起来。我不再需要他的安慰，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也不再需要他的种种的提醒跟教导。我变成了一个父母亲都健在的一个孤儿。原来我的心里面没有一颗做儿子的心，我失去了这样一颗心。紧接着，James 又分享到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James，你在哪里？我突然发现，我认识耶稣之后，我活在那个恩膏里面、恩赐里面，活在那个服侍的果效里面。我看到耶稣祷告病得医治的，我就要这个恩赐。我看到耶稣把那个人心里的愁苦说出来，我就要这个恩赐。我看到耶稣从早到晚治病，我就要这个恩赐。但我没有看到的是，他常常说：“父啊，我所说的是你让我说的；父啊，我所做的是我看到你做的我才做。”这个话对我没用，常常是耶稣，你歇着，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害死了你，你歇着，接下来就看我怎么样对你报恩。每一次。耶稣说：“孩子，歇一歇，歇一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到父那里去，到父那里去。”我说：“不去，等着我，现在把这个事儿干完。”所以，当那一次特会之后，我最大的心里面一个改变，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开始：“阿巴父啊，阿巴父啊，阿巴父。”回来的中国之后，这个詹姆斯结束之后，他就说：“你们回去千万不要着急着去分享。”我说：“詹姆斯，你放心吧，我们回去就讲。”呵呵呵，中国人听了之后立即去分享，怎么会等呢？我们等不起。你知道合唱有多大吗？你知道有多少需要吗？你知道多少教会有需求吗？可是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在这个儿子的身份里面沉淀，多多的沉淀，多多的享受父的爱的同在，在身份里面服侍，才能胜过服侍的荣耀，才能胜过服侍的果效，才能不被这个牵绊，才能够不抓住这个头衔。我抓了9个服侍的项目。抓了9个头衔，为什么我不能给别人呢？他比我强了怎么办？那我就没有影响力了，我就没有机会了，是不是？奴仆的心一直活在害怕里面，活在恐惧里面，因为他担心这个父亲不爱他了，他担心这个父亲惩罚他。终于，原来我是神的儿子，神创造我是让我活在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活在父怀里面，圣经里面说，唯有父怀里的耶稣将父显明了出来。耶稣常常做的事情是父让他做的，他常常说的是听了他父说的。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他说：“父啊，我这样祷告是为了旁边的人，因为你常听我的祷告。”我说：“哇，这个爱太美了，我也要这样的爱。”当然啊，回到中国之后又继续在，那是12年，回来中国之后又继续在服侍当中。忙啊忙啊，枯竭枯竭。从12年到16年，还坚持了4年，拧毛巾的服侍，常常把家里面的这种关系当做一个背十字架，继续的躲在服侍里面。家里吵完架，那就立即出去吧，在服侍当中得安慰、得充电。回来之后，再在家里熬个一两周，再出去，变成了这样一种服侍状态。可是当时有一句最大的改变，就是常常开始呼叫阿巴父。我记得说阿巴父。如果这个信仰我信错了，你是我的阿巴父，你不是我的老板，你不是我的上司，你不是天天盯着我的错。如果你是我的爸爸，这30多年以来，我过生日你在哪里？我要让你给我一个礼物，不要借着任何人的手给我，就你给我就好了，不要借着任何人的手。如果可以，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天父。我要像效法耶稣，做你的好儿子。如果不是，咱们俩也就玩完了。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道，我也不信了，我也不能服侍了，因为我要离婚了嘛，过不下去嘛。那服侍中国肯定也没办法服侍了嘛。在中国，你离婚了之后怎么服侍？我想就这样吧。 啊，那我是6月份回到国内的，当时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阿巴父，我的生日啊，你要给我礼物，不要借着任何人的手。所以弟兄姐妹，你能明白我的心吗？是因为那个时候对神是我的父亲多么的不确定，不希望有任何人为的干扰。那从6月份，从生日那一月到6月份都没有结果。我想啊，神可能很忙，忙着照顾这个陈老师，忙着照顾这些大能的牧者。那我这个小喽啰，他不看我，我能理解，我就配这样子的嘛。所以常常活在这样不配、不配、内疚、内疚啊、羞耻、羞耻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奴仆的心态。我说神呐，这个你不给我也行，那你给我一句话嘛，啊，让我知道我信的神他是我的爸爸。我太孤儿了，我不要再活得这样，我不要再失去喜乐。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爱我们，然后我的机构也让我休息，然后他们就带我去山里面休息。那一天，那有个弟兄姐妹，有个弟兄就说：“哎，我知道那个地方啊，我想带你去休息。”我说：“人多的地方我不想去，我看到人我就烦，我想要一个人安静。你知道在抑郁里面的时候啊，很不愿见到人。”不愿跟人说话，但是我是服侍的人呢、啊，所以我要努力用意志、有爱心、用意志、有温柔去带着弟兄姐妹。一旦服侍完了，我躺在那儿，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所以他们带我去的地方，我就说越安静、越荒越好。带我去了一个山里面，非常荒。那天他们就带我去游泳，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吧。结果呢，翻山越岭就一个小水池子，那个水池子就3、6平不到。我说这不是游泳的地方啊，这个啥地方？你们怎么骗我呢？我那时候已经不顾我的形象了，我把我里面那个不满就直接表达出来，啊，我就不愿意下水。他们在里面玩，我就不愿意下水。我说这个不是游泳的地方，我不玩。我的太太就说，哎，人家是陪你的，你这样做不好。我说我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啊，还管他们怎么看我呢？啊，这个时候这两位弟兄用了一句话刺激了我，他说，哎，你是传道人呢，说话要算数。我心里就想，好的，为着你们说我是传道人，那我就做给你们看。我心里的想法是我跳下去，把衣服打湿，然后我站起来就走。你看到没有？当我的心破碎到一个阶段的时候，里面那个最真实的那个悖逆，最真实的那个不满，就很随时就表达出来。当我跳下去之后，在水底我发现了一个表带，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哎，这水底有东西，有东西。”他们说：“我们都玩了半个小时，有啥？有就是你的。”哎，当他们说“有就是你的”时候，我突然心就动了一下。然后呢，我就再次跳下去，就捞起来，它就是这个手表，就是这个手表。因为我向神祷告呢，就是这个手表。因为我那时候接待海外的牧者，我发现这个人戴着这个表还可以洗澡，还可以游泳。他说：“哦，这个叫防水的。”我就向神祷告了一块这个表。我向神说：“你不要借着任何人给我，哪怕是给我钱去买，或者他买给我，我都不要。我都认为这个不是你给我的，你给我一个超自然的，让我知道你是我的爸爸。现在弟兄姐妹，如果我都在服侍这个伟大的神，结果他是我的老板，你可能就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当我突然知道他不是我的老板，他是爱我的天父的时候，我像一个孩子一样在他面前使劲的撒娇。你如果爱我，你就给我这样的一个表。当我把那个表戴到手上的时候。”戴到手上，这一那是啊，这个一要大概是12年的时候，8月5号，我说阿巴父，我服了，我服了，我愿意后半生就来分享这个启示。你是我的爸爸，我不再是奴仆，我不是在那站着的那个孤儿，我是你的孩子。当然就也没有听这个老 James 的话，那我就带着这个兴奋，各地去分享天父的心。那有一次我在东北的时候分享这一个见证的时候，台下有个弟兄哭得稀里哗啦的，就一直哭一直哭。当我看到他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说把这个表给他。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给吗？你给不给？你可以，那我们在文字上可以互动一下，你给不给？不给，我当然不给啊！搞笑，这是神给我的，我爸爸给我的，为什么要给？这个弟兄也很搞笑。那一次我讲完了之后，他就哦，我看到有人说啊不给，有人说给啊，有人说不给，有人说给，对，我是真不给，为什么？因为这是爸爸给我的，这是爸爸给我的，这是爸爸给我的，所以就是这个弟兄。然后呢，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就一个劲儿的来找我，他一次靠近我，心里就有个声音，把你的表给他，我就躲，我躲他来，他就来追我。我知道是要给的，我知道是要给的，修养还是有的嘛，而且听到神的感动，肯定是要给，但是我心里面不愿意，这是你爸爸你给我的呀。第二天的时候，他要早走，他早走的时候，我们都按着去拥抱嘛，我就去抱了他，抱了他的时候，手就一拨，把这表就卸下来就给他。当我把手表放在他手里面的时候，他哇哇大哭，弟兄姐妹都出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哭的就话都说不出来，都说不出来。我们一直抱着他，陪伴他，等到他平静了下来之后，他跟我们说：“我的爸爸背叛我们，把所有的钱转走，把债都放在我的头上。我来之前，我花了几千块找了一个人去收拾他。我接到那个电话，电话一直问我说：‘老板，要左手还是右手？’当你讲到神是你的爸爸，那么爱你的时候，我就很难过，很愤恨，说这个爸爸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求爸爸给我一个印证，让我知道你的神也是我的神，你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当这个表到他手里的时候，他那颗心里一下就化了。我说那怎么办？你现在要觉得怎么做？他说我不再去要那个人伤害我的父亲，虽然我不能原谅他，但是我不要再伤害他了。我说钱能不能退回来？他说不能不能，嗯，这就是那个表。从那个之后，那个表就在他手里面。当然了，我继续去分享天父的心、儿子的心。我做了一个决定，从此之后我不再买表，因为是你把我表让我给出去的，那你就给我，你不给我不买。各位，这不是要挟神，这不是讨厌我的爸爸，而是说爸爸，我既然听了你的话，我就常常在学习依赖你，你再多多爱我一次。所以经常我光着胳膊，爸爸几点了呢？到底几点了呢？可是我心里面知道我的天父爸爸会给我的，有大概在16年我离开服侍，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改天再讲。然后呢，回到职场，有一天我从出差回到我的桌面的时候，我的桌面就有了现在的这块手表，现在的这块手表。故事没有完啊，故事没有完，我还在去在这个职场的间隙，还是继续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样一个信息。我发现，当我越来越活在神儿子这个身份里面的时候，我不被服侍牵绊了。我发现我的弟兄很优秀，我开始能够欢天喜地为他开心了。以前我就是，哎呀，他那个算什么？我讲才是最好的，我先讲，先讲那才说明的重要嘛，到这个祷告我来，这个稀饭祷告我来，很想要去抓，很想要去抓抓这个虚浮的荣耀跟代替的满足。当神的爱填满我了之后，当我发现哇，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都是神所爱的时候，我心里打心眼里巴不得我的弟兄姐妹越来越优秀。基督的信仰就是神爱你。他要你持续不断的活在他对你爱的这个经历当中，哎呀，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又去到这个另外一个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因为疫情，我们又回到国内，但回到国内之后，失去了工作，人生三十五六七，找不到工作。那个时候，这位弟兄就说：“哎，我觉得有感动，把这个表再寄回给你。”我说：“哎，我不需要，我不需要，我有这个表了呀，老爸已经给我了呀。”他说：“我有感动给你。”谢谢你这些年让他来陪伴我，我已经走出来了，我就把这个表又接了回来。所以那就说神呐，你看有谁让你感动让我再给的？我这次绝对给，第一个给，我就到处去分享，然后看看今天有没有人感动啊，到处去分享。然后有一天我在一个地方讲的时候，我的孩子也在下面听，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也在下面听。当我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听到圣经，神一个感动说，所有的美好，所有的良善，都是给儿子们的。我说啊，我明白了，这个表是给儿子的。那我有儿子，所以这只表呢，我就给了我儿子。他现在在我儿子的手里面，并不代表我不疼爱我的女儿，不是。 当我的心开始改变了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祷告不再那么功利了，我祷告不再那么目的性了。我的太太逼迫我，很难受，很难受。我有一天我就说：“神呐，你也管管你的女儿嘛，她这样弄我，我很难受啊。我感觉到在灵里面，天父爸爸在对我说：“如果我要这么宠我的女儿，你有什么意见吗？”我知道这句话啊。背后问题很严重啊！如果我有意见，他就会宠得很厉害，因为他的宠不是为了制造我们的矛盾，是一定是为了我的益处。所以，当我活在神儿子的这个身份里面的时候，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就经历这样一个属灵的原则，我就经历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神是我的供应者这样一个原则。圣经里面所有那些给儿子的那些应许祝福。我自然而然我就觉得在我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很流行的一些课程，都是在建立在身份里面。当我们在这个身份里面夯实的时候，恩赐恩高都不会夺走神的荣耀，都不会让我们的心偏离这条路。所以啊，感谢神，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说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发现身份是在服侍里面最重要、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如果我对我的身份感有怀疑的话，你讲的是啥呀？哎呦，我就很软弱，糟糕，我被批评了，好像我没有价值了，好像我没有用了，好像我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像十字架的大能就因为我被损害了一样。哦，现在不会。正是因为在这样一个里面，当我的太太再次去逼迫我的时候，我觉得她逼迫我的时候，我就跟阿拉巴父神，你也管管你的女儿嘛，你偶尔也给我一点安慰嘛，你宠她，你也宠宠我嘛。但在我太太的眼里面，她觉得神很宠爱我，在我的眼里面，我觉得神很宠爱她。你看，很奇妙，我们不知不觉的关系就越来越和好了。我太太跟人说，我更爱她了，她更自由了。他不再被要求成为师母，我常常挡住他。哎，我太太今天累了，不要服侍，不要服侍。弟兄姐妹就说：“咦，你还会累？”不管别人怎么说，因为我知道我要保护他。我的孩子，为什么我的孩子一定要很优秀呢？为什么主日学老师对我的孩子有特别的期待？我告诉主日学老师，我的孩子可能很糟糕，你不要有特别的期待啊，你不要让我的孩子成为那个榜样，他做不到，他只是不小心成为了牧师的孩子，他只是我的儿子而已。他不要成为牧师的孩子，他可以犯错，他可以很糟糕，没有关系的，他是我的儿子。有一天，我的学校的老师说：“你儿子今天站在桌子上了。”我说：“天哪，我们这个家族里面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我很开心，我发现孩子在父亲的心回来之后，他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自信。那我们的夫妻关系是，其实是这样子的。当我跟神说：“我说神呐。”我不再期待我的太太把你原本是你给我的那个荣耀，给我的那个安慰，我不再从她身上要了。阿爸父神，你亲自给我，我把我的太太从心尖尖第一位放到了第二位，结果她说我更爱她了。有一次我跟他们说，我说其实亲爱的，我得告诉你们真实的，以前你在我的心尖尖，我回到家只要你不开心，我们做事情都是小心翼翼，不敢触犯任何一种神经啊。现在你不在我的心尖尖，我就不管你了。你不开心，只要不是我冒犯了你，那我就给你一点空间，让你去跟神。他说他更自由了，很奇妙。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儿子这么大了啊，他已经13岁了，马上14岁了，还会抱我，每次都是爸爸，我抱一下，晚安。哎呦，我就觉得很羡慕。我们有没有矛盾？有矛盾。有没有吵架？有吵架。可是恢复越来越快。突然我。吵架的时候，我想，哼，我待会儿就不给你做好吃的。突然几分钟之后，那里面那个恨就没有了。我发现活在神儿子这个身份里面，最大的一个点，就我可以随时随地从父那边领受、经历那个喜悦式、忍耐式的接纳的爱，70个7次的原谅。我再去看我那些妻子的不好的时候，孩子不好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很快的能够原谅，很快的能够接纳他们。这只是一个开始。今天时间的原因，我只能讲这一些。很感恩，很感恩，在从16年离开这个服侍， 大概从20年啊，前后将近4年的时间，再回到服饰里面。我想这一段我再跟你们讲一讲。当我回到职场的时候，我发现哇，星期六、星期天有2天的时间可以休息，时间好长啊。当我上班的时候，我做到了一个很高的职位，我觉得哇，这个钱也是一件好事情啊。出差去到不同的国家，我觉得特别好。我说神呐，从此我不要再回到服饰了，那个太伤人了。
现
那
在
个
是啊，等一下，来你先看啊。
我被榨干太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但是在应该是2021年的这个五月的时候，在有一次祷告的时候，在敬拜当中，我觉得神好像在问我说：“孩子，你恨我吗？你恨我吗？”我就突然就眼泪就下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说神啊，你知道我爱你。神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虽然我那爱的方式是我很自我的，但是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我不恨你。然后神说，神说孩子，牧养我的小羊。我说神啊，我不要啊！如果你不爱我的话，我不要再回到这个服事里面，我不要再经历那个枯干，我不要再经历那个没有喜乐。圣灵就一直与我同在，一直让我就那个被爱。我从小长到大，一幕一幕在我眼前浮世。浮现，然后呢，选文科，选理科啊，这个图片都在选。他说：“你看，你那时候为我摆上，现在我要用了，不是2分钟，我用了，我现在要用这些东西了，因为你的心能够承载了。”我说：“阿巴父，好的，那求你来给我开门。”所以在疫情期间，神就开了门，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来带这个读书会。那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清晰神的给我的目标方向。就是陪伴牧者的孩子。昨天晚上，11点半的时候，我还在陪伴一个牧者的孩子。神把这样一个恩赐，特别的恩宠给我，让我能够去进到他们的心里面，带着这个父的爱靠近他们。同时，我没有忽略我的孩子，没有忽略我的太太。我今天早上6点多起来跑步的时候，给我的儿子写了很长的一段文字。我就看到当。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时候，神的心意得了满足。因为马拉基书里面有提到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就当父亲心没有转向儿女，儿女心没有转向父亲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咒诅。撒旦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儿女的心向父母关起来，他无法领受父母的爱，全是嫌弃，全是埋怨，在制造孤儿。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我的恩赐比你强，我讲的比你更好，在这样一个孤儿的心态里面，无法实现合一，无法实现神那个心意。那个大儿子总是不断的出现，小儿子还能看得到，大儿子隐藏得很深，父亲的心没有被安慰。我说神呐，求你来带领我们，也是很感恩。后来，神也带领我到了一个到了一个认识另外一个陈老师，他让我看到。回头一看，我这一生，神带领我正在经历一个接下来的这么一个过程，正在经历一个天赋儿女，正在经历一个天赋儿女、基督心腹、属灵父母的这么一个生命成长过程。当我还在做神天赋的孩子的时候，我在领受这个爱，在身份里面获得这个满足感，获得一个坚定。无论我的服事果效怎么样，无论我的服事人数多少。无论我有没有名气，神依然是爱我的。当我在这里面饱足的时候，我有这种安全感的时候，我有这个足够的品格的时候，像他儿子耶稣一样的时候，这些恩赐就随着我，祝福也随着我。我不会躲在这个神迹奇事里面不出来，到处去用我的恩赐，而是我成为一个使人与基督和好的使者，传扬一个父也爱你。这些美好的祝福都是给儿子们的。在罗马书8章里面有提到说，所造之物都在切切忍耐等候盼望种子显现。弟兄姐妹，你有看到过吗？当我的心改变了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好多好多都在写这些内容。只是我当时按照我的认知，按照我想要的，我没有读到。耶稣说：“我必不撇下你，我必到你们那里来；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罗马书。那个有提到说，患难时忍耐，忍耐时老练，到最后的时候，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面。我说神呐、啊，原来我以前是靠着我的意志 产生忍耐，产生好的品格。原来是圣灵将神的爱降温在我们的心里，是什么样一种爱呢？大家都知道是 agape 的爱，但在呈现的形式里面，是一个父亲与儿女们的爱。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我的服侍是自由的，我的服侍是喜乐的。我不是你的拯救者，我只是一个使者，带你跟我的爸爸和好。每每一个人更多认识我的爸爸的时候，天使也欢喜，天使也在开 party。当我长大成为这个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开始越来越在父的爱里面遵守规矩，来成全律法，在爱里面成全律法。那个律法不是来辖制我的，像耶稣他满了爱，没有什么能够辖制他。他在爱里面甘愿行尽这诸般的义，所以到了基督心腹的阶段，我在恩赐里面服侍，就不会被这个果效辖制。很感恩啊，神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一直在带领我。我相信啊，假以时日，到了人的60岁、70岁、80岁的时候，我可以成为那个属灵的父母。我有那大帮的陪伴的这些人，这个不是一个骄傲，而是看到神把我的生命，像一粒种子一样死掉了，在复活之后结出来很多果子。神今天正呼召你，也呼召我，在这个服侍的角色里面，却不是掌，却不是控，却不是抓，却不是要，却不是争，却不是夺，而是像神的儿子耶稣一样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说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那差我来的天父。”谢谢你。真的是爱我们每一位家人。我还有几分钟时间我想要为你祷告。如果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状环境、你的服饰也正在拧毛巾，你也渴望经历这样一个自由，我想，这可能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天父的行，天父儿女是最最最最基本的，是最最最基础的。我们打好这个基础，在后面那个大能的恩膏、那个服侍死人复活的见证，都不会让我们飘飘然，都不会夺走神的荣耀，都不会让我们走得不稳当。让我先为你祷告，天父，谢谢你，你是爱我们这个国家，父啊，你也爱我们这个国家你所疼爱的儿女，父啊，你拣选那么多的你所疼爱的儿子、女儿们，因着体会天父的心意，他来到了中国，撒下福音的种子，这些年遍地开花。有这么多本地的牧者、本土的牧者被兴起来，阿爸父神，求你将这样一个启示临到我们国家，让更多你的儿女享受进入这样一个服侍荣耀的自由当中。我的父让我做什么，我的父让我说什么，就这样做，就这样说，事就发生了。阿爸父，谢谢你，你也来保守看顾我们这些牧者、牧者家庭，特别是来祝福我们的这个牧者的妻子们、孩子们。阿巴父，你特别的疼爱他们，宠爱他们，滋养他们的心，让他们在你的爱里面，在你的爱里面不缺乏，在爱里面能够得享从你而来那个安息。阿巴父，我也谢谢你，今天我们有机会来分享这个见证。你是我们的父亲，你创造我们，是希望我们活在你的爱里面，你更是渴望我们在爱里面成长，然后能够成全我们，在你的呼召里面有一个天命。阿巴父，谢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是基于这个儿子的身份。父啊，圣经里面所大大使用的那些人都是某某某人的儿子。今天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带着一颗儿子的心、女儿的心来到阿爸父你的面前。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感谢主。最后的这个1分钟的时候，我要介绍一下读书会。读书会是读一本书，叫做《儿子的心》。就是这个老人家叫做 James，他服侍了17年之后崩溃了，然后神怎么样带领他恢复，然后怎么样领受这个天父的新的这个服侍，这个启示，以至于他带领全球的 Father's Heart 的这个施工，祝福了很多的牧者、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孩子。那我们的读书会是这样子的，首先你要去报名，找陈老师报名，有要求的，福音也是有要求，有要付代价的，付的代价就是提前要自己看。自己听，然后在学习的时候，像今天这样子的，你必须是开摄像头的。第二个，你必须要去进小组里面讨论的，不是我讲，是你去读，你先去读，然后跟一群人一起分享讨论。我最终我会有一点点的分享，我陪伴你在这个8次9次读完。 那儿子心这样一个启示，它不是一次两次你就能够沉淀下来的。从12年到现在，我将近有20多年，对，十几年，很感恩神兴起了一群人我今天在场的有很多都是在儿子的心里面浸泡了好多年的，他们也愿意陪伴你，跟你一起分享这个儿子的心之旅。我相信你这样的投资，你这样的花时间是有意义的或许你的服侍会慢一点。你把事工会减弱一点点，但是在未来你不会，未来神会在你的身量当中给你更多的祝福。那也是很感恩也是谢谢大家，谢谢弟兄姐妹的耐心忍耐。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要想参加我们读书会，可以找陈老师来报名。好的谢谢陈老师，我把时间还给你。
非常谢谢 James 的精彩的分享。那这个肯定，因为时间很短，后面还有，因为读书会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的每一次他都会有经典的他的时间所以会有一些他的见证继续的分享。那中间有人问，就是天父的心，不只是这本书读书会我们还有天父的心 A 学校那。国内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营会？怎么参加？有人问到这个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James 介绍我，我在美国在这边参加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写了一个文章，就是一个简单的回顾，我在这里发给大家。我的题目叫做在躺平当中经历天父爱的触摸就是他讲的这个天父的心A 学校，它有 B 学校，A 学校我是参与了 A 学校。那我觉得，这个绝对如果有机会的话，是真的值得去参加，付一点的代价就是我就发给大家。那现在我请 James 简单的回答一下，国内有没有？大家在问，在什
好，
么怎么怎么？
国内我们已经做了几期的 A 学校在线的，那是 A 学校，它是6天，从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全程参加，全程开摄像头，要求很苛刻，其实不是苛刻，我们发现不少人300、400人都能够坚持下来，每个人的生命有极大的翻转。同时，我们在国内也有陪伴的系统，我们有人陪，有会会有人陪伴，但是人不多。每次陪伴的人呢有限，陪伴的人有限，也是想着说跟陈老师也会再多多保持沟通，看看怎么样能够再做在线的 A 学校。我们在国内已经有了本土的中国人的A 学校的讲员讲师，用普通话讲不需要翻译，故事也是我们本土的。那你们没有听到的一些细节，见证服事当中的那种枯竭的那个，都是在A 学校里面会有分享，跟父母的关系当中一些很真实的、很露骨的，都会在那里面分享，所以 A 学校是一个非常棒的，对。
那现在就是简单的回复一下，就是我们的，如果我们今天来的人，还有今天没来，但是你们知道你们的朋友他们想来参加这个读书会的，接下来有8个礼拜，就是我们会把要付一点代价嘛，你要承诺这几件事情，第一个，你真的全情投入就是你要读，预先读，每一个礼拜只读一章。然后到时候呢，我们每一次，比方说8点钟开始，你就一定那个时候来，因为我们前面的15分钟是跟大家，有这个分小组，可能2、3个人一个小组，就是来讨论这过去读的心得否则的话没有意义。然后后面才是 James 来跟大家提供一些你的，把一些重点提出来然后我们还是会有后面半个小时为大家祷告，所以我们是一个旅程，是一个整个暑期。8次加上这一次是9个礼拜，1个月3次一个月只有3次，中间有休息的时间，可以就是如果你愿意承诺真正的去读，我这个愿意读的人，而付了代价，每一次愿意来开视频开视频我们来真正的分享心与心的对话，然后全情投入的那我们才把这个材料发给大家，是免费的，是电子版本的发给大家，好不好？要跟我们联系。就发这个，请田林姊妹我的同工发一下，我们还是用一个什么样的 email 发给大家，就是他有一个特别的 email。 发给大家，在那个地方跟大家报，跟我们报名，然后我们才透过这个电子邮件把这个消息发给大家，好不好？大家要尽快的要报名啊，就是这样，以承诺啊付代价，好不好？这是一件事。第二个事情呢，接下来的有一点时间，我们还是会分小组，请甜甜姊妹分11个小组，好不好？